我谈恋爱了。
I'm falling in love.
我很爱我的先生哦。
I love my wife.
恋爱是人间的天堂，
婚姻是地上的乐园，
陪您一同学习恋爱，
与您一起体验婚姻。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.
Was she one?
寻觅人生伴侣，
顺从神的旨意。
大家好，我是李天瑞。
大家好，我是徐小凡。
哎，小凡啊，
哎，
我们常常心里面会想，为什么上帝的行动总是这么慢？
对啊，那要相信啊，你可能遇到的任何延迟，其实都是为了你好，而不是上帝在故意的折磨你。
但是有时候他看起来正是如此。当你一心想要结婚的时候，并且想要让生活安定下来，上帝却故意让你悬在那里。
那许多的年轻人和老年人都经历过年长恐慌症。一个年轻人可能到了学院高年级的时候，那或者是朋友们啊都陆续结婚的时候，就开始感到某种的恐慌了。
那一些年长的人在丧偶之后，或者是到了需要有人陪伴的年龄，也会变得焦躁不安。
那所以呢，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年长者，都会有可能随便就找一个自己认为合适的人结婚。那毫无疑问的，这样的做法其实是极其危险的。
但不管你是年轻的还是年长者，上帝都希望你能够依靠他，接近他，祈求并且耐心的等待。
是，你要向上帝坦诚的说出你对婚姻的渴望，这种渴望是正常的。那但是千万不要失去耐心，不要偏离上帝，而自己呢就去寻找结婚对象。
那朋友们，你觉得自己和上帝的关系又如何呢？在决定日常的小事上，你是否信靠上帝？你依赖上帝的程度如何？你是否常常倾心聆听上帝的话语？
那在圣经中，当亚伯拉罕的仆人向利百加说明他来哈兰的目的的时候，他说，
至于我，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，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。
那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24章的27节。以利以谢跟随了耶和华的指引，他时时聆听上帝的指点，所以我们也必须走在上帝引领的路上。那如果我们指望上帝在将来引导我们的话，那我们就应该要来顺从他。
那你现在的状况能够得到上帝的引导吗？如果你成天和生育不好的人混在一起，如果你和约会的人发生婚前性关系，如果你忽视了祈祷和崇拜，或者你内心还有罪恶的想法，你就不能指望上帝会引导你找到一个好的基督徒伴侣。
那如果我们无视上帝的旨意，那我们就无法期望上帝来帮我们选择合适我们的伴侣。
那另外，常常我们也会问，上帝会给每一个人预备婚姻伴侣吗？
那其实也不是的。那有些人呢，被授予独身生活的权利，而另一些人呢，则是给予婚姻生活。那理想的伊甸园式的生活模式，应该是每个男人和每个女人都能够找到最完美的伴侣。
但是啊，我们所处的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，理想的方式已经不存在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有些人过独身的生活是出于上帝的心意，那是他们荣耀上帝的最好方式。
是，那我们为什么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寻找伴侣呢？那决定婚姻是一件费心伤神而且关系终身的大事，对于你的属灵生活是具有长久而且深刻的影响。
是啊，坦白说，我们大多数人往往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情况。我们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做好结婚的准备，帮助我们选择合适自己的伴侣。
那在圣经的雅各书一章第五节里面说到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，主就必赐给他。
在这一节里，雅各描写了能够帮助我们处理生活琐事所需要的智慧。毫无疑问的，我们要努力了解上帝的意愿，明白他是要我们一辈子独身，还是要我们与这个人而不与那个人结婚，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考验。
那根据圣经的箴言，如果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敬畏这伟大的上帝， 那我们就是在智慧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。点滴在心头，
如果你今天不跟随上帝，就别指望上帝明天会引导你。
亲爱的朋友们，究竟圣灵是如何的引导我们来选择思考和感觉的呢？其实这是一个难题，因为我们在谈论一个很抽象的问题。
没错，尽管在新约中有几个例子说明圣灵是如何透过自我反省来引导我们，例如说《使徒行传》8:29、11:28、13:2、21:11以及《哥林多前书》14:30。但是要违背我们自己内心的愿望去听从圣灵的引导，常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是，那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，圣灵绝不会和圣经里的明确内容相违背。圣灵不会要我们和非信徒结婚，不会要我们为了金钱结婚，那也不会引导我们陷入跟智慧的原则相抵触的婚姻。
那如果你研读圣经，圣灵就会引导你，他会让你感觉到是什么样的关系才是正确的，什么样的关系是错误的。
那圣灵的指示总是和真理、上帝的智慧是一致的。
那另外，我们要如何祈求上帝带领我们找到我们的配偶呢？
那就是要经常还有不断地为这件事情来祷告。那我们的上帝是乐意听到和关心你在这一方面的恳求。
没错，如果你把自己的要求交给上帝，听从他的指示，你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一定会把他为你选择的人交给你。
是，那你可以想一想，如果将我们对上帝的信赖是分为10个等级，那你是属于哪个等级呢？那你是否常为你的结婚对象祈祷？那你过的是一种顺服上帝、亲近上帝的生活吗？那不管你结婚与否，你是否明白了知足常乐这个道理呢？那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个，当你在选择伴侣的时候需要遵守的原则。
那这个原则呢，就是说我们要慎重地考虑对方的品格。那么我们来打个比方，就好比说你现在要动手术的时候，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人来为你动手术呢？你会要一个吸毒的人，一个精神变态杀人狂吗？或者你会要一位在医学院有过作弊行为的实习医生吗？一定都不会，对吧？你会选择一个称职胜任的医生，一个在为你动手术之前一定会为此做好充分准备的医生。
没错，那同样的，对你来说，在选择结婚伴侣的时候，那你也必须要确保你所选择的人是适合做你的丈夫或是妻子。
但这并不意味你要给每一个你所约会的人一张问卷调查表，重要的是你要明白你的配偶应该具备哪些重要的特质，哪些方面是你所关心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你所要求别人的也是你自己应该具备的。
是的，那我们再回来看圣经中的例子，在以撒和利百加的婚姻中，哪一些性格特征是重要的呢？那当以利以谢来到哈兰城的时候，他祈求上帝指出什么样的女子才合适？
他不仅仅是要求上帝给他一个明确的指示，而是要求上帝给他带来一个温柔顺从谦卑的一个女子。
那利百加呢，愿意给以利以谢还有他的骆驼饮水，那这件事情就表明了他具备了所要求的品格。
是的，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当以利以谢发现利百加符合要求以后，他就仔细地观察他，以确定他就是适合以撒的人选。
那当事情逐渐明朗之后，即使亚伯拉罕的仆人所说的故事是那么神奇，利百加还是愿意跟随他而去，那这表明了他对上帝的顺服。
那么利百加在圣经里面被描述为一个美丽而又纯洁的姑娘，我们不能确定她的美丽是这个婚姻的决定因素，但美丽肯定不是一件坏事。
那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，她的纯洁是一个重要的因素。在旧约，对性行为有严格的要求，在结婚的时候，对一个人的性纯洁的任何欺瞒行为，甚至可能导致死的刑罚。
所以对于准备结婚的人来说，哪些特质是最重要的，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。那第一点呢，就是要愿意谦卑服侍。
是，那他应该是能够跟别人和睦共处，能够跟社会低阶层的人相处，不可以骄傲自大。最重要的是， 他必须愿意为你付出。
那再来呢，就是要保持性的纯洁。性是为婚姻而设计的，你要把它保留给那位也为你保留的另一半。
没错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那么在歌曲之前，我们和大家谈到了要保持性的纯洁。但是如果你喜欢的人在认识你以前有过性的关系，那该怎么办呢？
那是否因此你就应该要放弃获得幸福婚姻的权利呢？那这答案是否定的。你应当适当的来处理那些过去的性行为所遗留下来的感情伤痕。那上帝的仁慈还有恩惠可以赦免和洁净任何人的过错。
那当今世代，许多人在还没有结婚之前就已经有过性行为，你是否因此就要将道德标准抛诸脑后？
那当然不是。我们的罪不会使违法是变为合法，我们的罪只能够使我们是更加的需要上帝的恩惠还有饶恕。
没错，你或者你的未来婚姻伴侣过去的性行为可能会在内心深处困扰你们。 但聪明的做法是正确处理过去的性行为，改正并且抛弃过去罪恶的性生活方式。
那否则呢，这些弱点在将来还是会重现，危害到你们婚姻中的性关系。那我们建议您是先将这些事情和你的牧者谈一谈，来确保你和你未来的伴侣已经确实的抛弃了过去，决心要过纯洁的性生活。
那接下来第三个重要的特质就是要献身基督。你必须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，听从上帝，愿意为基督而活。
是，那再来看第四点，就是正确的选择。你所选择为终身伴侣的人不应该是迷恋金钱、娱乐和追求时髦的人。
那再来就是要有正确的信仰，不要和异教徒结婚。你们不必在琐碎的小事上处处一致，但必须确保你们对圣经基本的教义的认识是相同的。
第六呢，就是对教会的委身。上帝并不希望基督徒的生活变成一种单人的纸牌游戏，他的教会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和为他人服务的。那在这一点上，你和你的未来伴侣应该要有一致的看法。
接下来第七点就是要拥有爱心，这是每个信徒必须具备的基本要求。
那不要和一个牢骚满腹的人结婚，不能够想象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吸引别人，但是他们会透过隐藏自己的真正性格，利用其他的特点来诱骗他人。
箴言的智慧告诫我们，和一个容易发怒并且好争论的人结婚是一种折磨。
是，那你要审查一下你们的关系，看看你们相处的如何，你们是不是经常的发生争吵，你是否觉得在言语或者是感情上受到虐待。
那接下来第八点就是要能够自我控制。你未来的伴侣在愤怒的时候，他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吗？他是否酗酒、吸毒，又或者生活没有节制，沉溺于色情网站中，还是他是一个工作狂或是购物狂？
那第九呢，就是诚实。圣经箴言的作者说过，应对正直的犹如与人亲嘴。如果一个人他真正的爱你，他就会以诚实的言辞来表达他的感情。
那接下来第十点就是心灵之美。基督关心人的内在素质，难道我们不应该如此吗？容貌是表面的、肤浅的，而品格却是内在深层的。你应该要寻找在容貌上吸引你的伴侣，但更重要的是要注重他的内在素质。
是，那第十一点就是要有责任心。不要和一个自私、懒惰、不愿意或者是无法承担一定责任的人结婚。利百加和他的父亲根据以利以谢的礼物以及他的描述，了解到以撒会是利百加的理想伴侣。
那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现实，对吗？虽然这与某些观点相反，但仅靠口头承诺的爱是无法维持婚姻的。
那在圣经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里面，使徒保罗说道，
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
那保罗并不是在装腔作势，如果你不应该和非信徒结婚，那你更不应该和一个没有经济能力并且懒惰，比非信徒都不如的人结婚。那在箴言里面经常提到的一个字就是懒惰的人，那要避免和这样的人结婚啊。
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要能够与父母和睦相处。从一个人和父母的关系可以看出他的人品和性格。上帝很看重一个人对父母的尊敬和孝顺。
是，那你呢，是可以按照我们刚才跟你讲的这十二个性格特征来寻求对象，那也要呢按此呢来要求自己。
是的，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的节目就在这里结束了。那我们最近为您进行的节目依旧是寻觅人生伴侣，
顺从神的旨意。
李天瑞、
徐小凡，
我们恋爱季节
天天见，
拜拜。
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？我们的电邮是
恋爱 at 良友 .net， 是 LIANAI at 良友 .net， 恋爱at 良友 .net。
像山歌一剪一，主的慈爱永不离，这是他与我的约定。我带着信心依靠我主，经历他的救赎，奔向他的道路。
常常喜乐，我要常常喜乐，应当以无挂虑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
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一切。
常常 常常喜乐。